在希伯来圣经所有书卷当中，出埃及记大概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一卷。它讲述了以色列百姓被神拯救、脱离奴役压迫的故事。出埃及记中，上帝透过先知与人沟通的方式，祭司与各种献祭、安息日与逾越节庆以及割礼等古代风俗习惯，内容丰富精彩。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夏乐老师主讲的《出埃及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出埃及记》。这一回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出埃及记》20章1到17节，主题的方向是神圣国度的激进使命宣言。而这一个大段落的经文主要的思想是圣洁生活的要求比我们通常想象的更加严格跟深远。首先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脉。以色列人站在西奈山脚下见证了主的降临，摩西下山到他们那里后，山顶上就响起了声音，以色列人敬畏地聆听上帝对他们说话。上帝非常有意地选择亲自向每个以色列人讲话。在这一到十七节当中的你们总是单数出现，这里上帝亲自向每个以色列人讲话，也列出了将构成即将签订的圣约基础的义务。上帝对以色列百姓讲的这十句话，也就是后来出埃及记34章28节中给出的一个标题，就是十条诫命，概括了以色列人作为上帝的圣洁国家如何生活。这十条诫命目的在塑造所有目睹西奈山神的显现的以色列人的行为。这十句话呢，在出埃及记中它具有一个独特的地位，因为只有他们是上帝直接向以色列人宣告的，神所说的其他一切都是透过摩西向百姓传达的，而只有这十句诫命是上帝直接向以色列人说的。这里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20章19节。这十句话，也就是所谓的十诫的特殊地位，得到了这个事实的证实，就是只有十诫是被上帝的手指刻在石板上，并且在摩西五经当中被记录了两次。这里可以参考出埃及记31章18节以及生命记的5章6到21节。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31章18节。耶和华在西奈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以上是关于这一大段经文的上下文脉。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这一大段经文里头的难解字义。我们先来看，总体来看20章1到17节所显现出来的绝对法的这种性质。不少古代的法律材料，比如说苏美、巴比伦、赫人、亚述等的法律跟法典，今天呢依然是存在的。其中最有名的是汉摩拉比法典，来自摩西之前几百年的时间。这些法典呢，主要是个案的一个审判的例证。这种又被称为判例法的这种法典，广泛的列出了各种的罪行所判的处罚。它里头不讨论行为的对错，也没有告诉当事人当做或不当做的事。十诫当中禁止或要求某种行为的规范称为绝对法，这在古代近东的法典当中是十分罕见的，因为除了十诫是绝对法之外，其他的几乎都是类似案例法或称为判例法。再来我们也看一下20章1到17节讲的十诫呢是约， 而不是律。十诫不但跟法律有关，也是盟约的一部分。这个约呢，在文学结构方面颇为类似古代近东的国际条约。古代条约的条款的部分经常都提到一些不可或者是必须做的行为。那就这一点来讲呢，绝对法律显示的十诫就应该被归为盟约一类的，而不是属于法律的一类。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十诫。我们先来看二十章第三节的第一诫。经文里头说，在我面前不可有别的神。和合本是说，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这里的意思不是只说有神明的地位比耶和华神高。第二节的一个引言已经说明了耶和华是他们的神的先存概念。在我面前的意思是与我的临在，因此在耶和华临在的地方是不可以考虑有别神出现的。这个禁令呢，排除了好几个古代的标准信念。当时大部分的宗教都有自己的诸神系统，负责统治神明跟灵界乃至于人间。诸神系统通常都有一位神明作为领袖，而这位领袖跟其他的神明一样，通常都至少有一位女神作为他的伴侣。这条诫命呢，禁止以色列人存在的这种想法。耶和华不是诸神系统之首，也没有伴侣，在耶和华面前是没有别的神的，除他以外是没有别的神的。唯一可以在他们思想中存在的灵界的聚会是由天使而不是神明组成的。比如说列王记上22章19到20节说，米该亚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莫去阵亡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这诫命能排除所有描述神明彼此交往的神话故事。下面我们看20章第4节提到的第二诫。第二诫所关注的是应当如何崇拜耶和华神，因为所禁止的这些神像是代表他的。虽然古代的神明雕像都是艺术品，他们通常是用木质雕成的，外面会包上垂出来的金银箔，穿上最上等的服饰，但是这条诫命跟艺术是不相关的。这一条诫命比较注重的是偶像的一个用法，而权力是当中的一个关键。古代近东的人相信神明在偶像当中是以特殊的方式临在。在神明向崇拜者施恩的时候，会使祭仪的这个偶像变成这位神明。然而这个神明也不是单独在这里显现而已。有了这个相连的地方，他们就可以向偶像施服念咒，或者是行其他的法术，以求取威逼挟制或者是驱使神明行事。此外呢，又有别的礼仪可以向偶像施行，对神明提供帮助或者是关顾。换句话说，偶像所代表的世界观跟对神明的概念是跟耶和华的自我启示不相符合的。这条诫命呢，又禁止做一切天上地上和地里事物所造的神像。古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人跟埃及人不一样，并不崇拜动物，也没有貌似动物的神，但是无论如何，他们还是相信有一些动物，比如说公牛或者是马，可以代表神明的属性，可以在艺术或雕塑当中作为神明的代表。下面我们看20章5到6节提到的自负极止，直到三四代。神保留惩罚三四代的权利，没有把它交给人类的审判官。这个话所表达的事实是悖约能够使全家负起罪疚。第三、第四代就是全体在世的家人的另一个说法。但是这一段经文还有一个对比的地方，就是惩罚牵连三代四代，但是慈爱却延伸千代。下面我们看20章6节团体的一体性。 古代近东每一个人的自我认同都是由宗族或者是家庭这些团体来界定，团结为一和互相依赖都是极为重要的观念。团体借以结合为一个单元，因此个人的行为是不能在团体以外独立看待的。家中有人犯罪，全家都要分摊责任，这种概念就称为团体观念。再来我们看20章7节提到的第三戒，刚刚前面第二戒所注重的是向神行使权力的问题，而这里的第三戒则是向其他人行使神的权力。这条诫命跟亵渎的话和污言秽语无关，这条诫命的用意是防止人滥用耶和华的名来做法或者是施咒。这条诫命又延伸第二戒所关注的另外一点，就是名字跟他的持有者的位格和本质是有极为亲密的关联性的。把名字给人表示恩宠跟信任，从人的角度来讲，甚至有不再弱点设防的意思。以色列不得试图滥用耶和华的名来施法或者是操纵他，这条诫命又有保证在起誓许愿立约时引用耶和华的名必须谨慎从事。再来我们看20章8到11节提到的第四戒，持守安息日在古代近东所有的文化里面都没有对应的例证，它跟自然界的规律和周期也全无关系，是完全独立的。巴比伦的文献使用类似的字眼来形容满月的时候君王主持跟神明相合的礼仪的那一天，但是人在这一天呢是不可以停工的，跟以色列的安息日也没有什么雷同之处。与其说这条律法所规定的是休息，不如说是休止。人当天呢中断了跟他职业有关的一些日常工作。再来我们看20章12节提到的第五戒，孝敬父母也包括了尊重他们有关盟约的教训。这个诫命呢假定宗教的传统在家中得以传承，家庭呢被视为是将盟约教训代代相传的时候重要而且不可或缺的一环。父母配受敬重是因为他们是神权柄的代表，目的是在保存盟约。子女若不听父母甚或否认他的权柄，就会危及盟约。而在这里值得留意的一点是诫命带来立约的应许，可以长期在此地居留。反之呢，对古代近东的人来讲，不尊重父母权柄和忽视做子女的责任所危害的不是宗教传统，而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对这条诫命的违犯包括了殴打咒诅父母、不供养年老的父母和不厚葬去世的父母。下面我们来看一下20章12到17节提到的诫命跟社群。在这里第5到第9条的诫命全部都是针对社群中的盟约问题来颁布的。这些诫命呢对盟约在社群中的传承以及个人在立约社群中的地位都有影响。而这里的法令所要对付的是对盟约代代相传以及家庭的世系和生育会构成危险的问题。盟约必须在家庭当中传递，而家庭也必须保全。古代近东人也有相同的关注，只是他们主要是从社会和民众的角度谋求保全社群。埃及的死亡经典描述人要否认曾经触犯极长的一系列的罪行的任何一条，当中也列举了一连串的不道德行为。而美索不达米亚名为舒尔普的咒语系列中也列出了一串人必须承认的罪行，以求自我解除所有犯而不自知的罪，来平息神明的怒气。但是上面所说的两部作品都没有禁止所述的罪行，还包括了一系列广泛的其他罪行。下面我们看20章13节提到的第6戒， 二十章十三节所用的字眼严格来讲不限于谋杀，但是确实假定了杀人的人跟被杀的人都是人。依照圣经用法的观察，这个字只限于描述立约社群之中的杀人。误杀、故意杀人有预谋与否，是为了正法、政治，或者是别有动机等等，都包括在里面。有鉴于用语的这个本质，这一节就不能够随便用在反战、主战、死刑或素食主义的讨论中。有一些古代近东的法典并不讨论谋杀，有一些的刑罚只限于赔偿金钱。无论如何，谋杀的人在血仇的争斗当中依然有被死者家属定为处死目标的危险。下面我们看二十章十四节的第七戒。立这一条戒的用意是借着保证儿女是丈夫亲生来保障他的名誉。律法不保证忠于婚约，这里的焦点是父亲的身份而不是性伦理。这里所保障的是家庭而不是婚姻的完整性。已婚男子跟未婚女子私通，在这一条诫命下不算是犯奸淫，但是要向女子父亲赔偿损失。这里可以参考出埃及记二十二章的十六到十七节。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二十二章十六到十七节。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他总要交出聘礼娶他为妻。若女子的父亲绝不肯将女子给他，他就要按处女的聘礼交出钱来。这是多妻制社会下的自然产品，而杂交呢是不可以接受的行为。这里可以参考生命记二十二章二十一节跟二十三章的第二节。但是如果女子若是未婚，就不叫做奸淫。在圣经中，妻子被视为是丈夫的延伸，奸淫损害了丈夫的名誉，而其他文化是把妻子看作是财产，就变成财务受损的案件。无论如何，埃及的婚约，美索不达米亚的给尼努尔塔和沙马什的赞美诗，以及迦南的乌加列特王引渡并处死妻子的这一些文献里头，都经常称奸淫为纳大罪，认为它对社会构成了极大的伤害，是无政府状态的一种特征。而赫人跟中亚述的法律以及汉谟拉比法典都含有禁止奸淫的法规。在这里，保障家庭单位的完整十分重要，因为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家庭如果破裂崩溃，社会就会破裂崩溃。
上帝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拥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在神一无所缺，万有都倚靠他而立，他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请继续收听由夏乐老师主讲的出埃及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出埃及记。再来我们看二十章十五节的第八戒。第十戒在偷窃行为未发生以前，早一步防患于未然，就是第八戒。第八戒的动词呢，虽然可以用来形容偷窃财物，但是这条命令的范围却非常广泛，比如说拐带人口和窃取无形的资产，比如说窃取尊严啦、自尊啦、自由、权利等等，这些都是严重的问题。借欺骗来偷窃也包括在这个动词之内，就是去骗取别人的东西，也就等于是偷窃。下面我们看二十章十六节第九戒。这一节的用语表示它的焦点是在法律场合中出现的 诽谤性的言语或者是文字。司法是否公正，完全视乎作证的人是否可靠。无论如何，不论是在法庭还是在非正式的场合，破坏他人的名誉都可以构成假见证，违反了这条诫命。再来我们看二十章十七节提到的第十诫，在古代近东贪恋的这种概念通常是用举目这一类的字眼来表达，但是这条的罪行只有在欲念转化为行动之后才能够捉摸得到并且加以处罚。古代近东文学显示，偷窃跟奸淫等等的罪行都可以概括性的用导致一连串事件的欲念来形容他们。所导致的不论是何种行为，对属于别人的物件产生不正当的欲念就是问题的关键，对社群构成危险。任何满足这种欲念的行为都是罪。以上是关于这个大段落经文的难解之意。我们现在来看经文段落的诠释。二十章的第一节呢，有提到一句话说，这一切话都是神说的。在这之前呢，主一直透过摩西向以色列人传达他的信息。透过直接对人们说话，上帝强调了这些圣约义务的重要性。十诫跟上帝传达给以色列人的其他一切诫命截然不同。再来，二十章二节提到，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虽然这一句话在英文圣经中并不明显，但是在希伯来文中的这种表达方式形成了对十诫的一种非常独特的介绍。圣约的核心是在神跟以色列人之间建立独特的关系，而上帝认为自己是已经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当中拯救出来的那一位。上帝根据他先前的行为，将这些圣约义务摆在人的面前。再来，二十章的三节提到了，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上帝要求每个以色列人要绝对的服从，以色列人要承认耶和华是独一的神。在多神教盛行的古代世界，这种对独一神的强调是完全不同的。所谓的在我之前，这个表述并不意味着优先顺序，相反的，这个意味着以色列人不可以将别的神的肖像放在上帝的面前。这是其他人的习俗，重要的是对其他神的一个禁止，尽可能要广泛的表达出来，而不只是限于崇拜或者是跪拜他们。下面我们看二十章四到六节提到，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图像的使用对于古代崇拜者来说很重要，因为他们相信神存在于图像当中。图像提供了跟神的一个直接的接触，透过禁止制造图像，上帝表明人们不会以这种方式去体验到神的临在。相反的，就好像出埃及记其余部分所揭示的那样，神会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会幕里面。以色列人在制造金牛犊的时候就违背了这项圣约义务。下面我们看二十章七节提到，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这条诫命不仅涵盖了亵渎或粗俗的言语，它禁止使用任何会损害上帝形象的神圣名字。以色列人在谈论上帝或援引他的名字的时候，必须非常谨慎，特别是在使用上帝的名字来促进自己的议程的时候，要特别的谨慎。再来我们看二十章的八到十一节，提到了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第七天作为休息时间的这个概念是古代近东以色列所独有的。透过在旷野赐下玛拿，上帝已经向以色列人介绍了在到达西奈山之前休息一天的概念。安息日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是西奈之约的记号。再来我们看二十章十二节提到的孝敬父母。从正面的角度来看，这条诫命凸显了父母的特殊地位。 尊重不仅仅意味着服从，这是一种高度的评价。在古代以色列的部落结构里面，父母在确保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再来，20章13节提到了不可杀人。希伯来文的动词 ratzah 是用来描述杀戮的几个动词之一，它指的是夺取人的生命，比谋杀还要更广。这条诫命强调，没有经过神的批准，任何人不可以夺取人的生命。再来，20章14节提到不可奸淫。这条诫命的核心是关系当中的忠诚问题，比性关系的混乱更重要。尽管两者密切相关，但是婚姻代表了最亲密的人际关系。如果一个人不能对婚姻伴侣忠诚的话，他或许就不可能在其他关系当中忠诚。下面20章15节提到不可偷盗。以色列人应该尊重他人的财产，这条诫命反对人类贪婪的一种倾向。再来，我们看20章16节提到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这里使用的词语会把这条诫命跟司法系统连接起来。公正的审判是取决于真实的证人。再来，我们看20章17节提到了不可贪恋邻舍的房屋。在这种情况下，希伯来文里头的房子这一词的意思是指家庭，涵盖了一个人可能拥有的一切。而生命记5章21节中的房子是用来指邻居的财产。虽然这条诫命指的是邻居的妻子，但是他在这里并没有被视为是丈夫的财产。所有的诫命都针对男性跟女性个体。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简单起见，诫命是从男性的角度提出来的。人们期望女人会自动从女性的角度来理解这条诫命。透过解决贪婪的问题，这条诫命显示了思想跟行动是同等重要的。以上是关于这个大段落经文段落的诠释，接下来我们要看它的神学诠释。虽然十诫主要是以色列人必须履行的义务的一种简明跟选择性的清单，但是他们提供了对上帝本质的一个重要的洞察。身为宇宙的创造者，只有耶和华神才是最终的权威，他决定审判每一个受造物的道德标准。十诫强调了上帝作为所有受造物的最高道德权威的一个独特性，因此他正确的期望着神所创造和救赎的人完全的服从。当人们崇拜受造物而不是万物的创造者的时候，他就将自己描述为是极度的上帝，他就不能不生气，因为崇拜低等的替代神就是否认至尊上帝无与伦比的至高权柄。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神向你们扬脸，祝福你们满有平安喜乐。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出埃及记。